新约圣经最后一卷书，揭示历史最后的终局。李月新与你一起领受启示录的信息，让末世的亮光引导我们走得胜的道路。良友圣经学院启示录，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启示录。我是李月欣，在这一段的时间呢，月欣都会在这个时候呢跟你一起来认识来研读启示录这一卷书。不晓得呢你对于启示录的感觉是怎么样啊？月欣呢听过呢有不少的弟兄姊妹呢对于启示录的感觉呢是又爱又恨。为什么呢？爱的呢就是启示录像一部预测未来的书，好像呢仔细的读当中的经文就能够从中去推敲时局的变化。那当然这个观念呢可以说是大错特错的吧。那恨的部分呢就是书里面有很多的符号，怎么看也看不懂。周神柱牧师呢他曾经这么形容信徒各走极端的现象啊，他非常的幽默啊，他说信徒对于启示录呢有两种的态度，要不敬启示录而远之，要不爱启示录而乱解之。哇，两种的态度都很有问题啊。其实呢启示录是新旧约圣经66卷书当中的一卷，它的功用跟其他的书卷是一样的，都是叫我们明白上帝的心意而且遵行出来。那希望呢当我们进入这个课程的时候呢，我们把这两种极端的这种的态度呢都丢掉了，我们好好的来研读启示录。上一课呢我们思想过启示录的序的部分，我们也提过第二章到第三章基督写给七个教会的信里面的文体和文学特色。那今天呢我们真的要正式的进入第二章到第三章的内容了。启示录的第二章一节到七节是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信。以弗所教会呢在第一个世纪呢可以说是在物质上非常富有的教会，在当时来说呢以弗所的富有仅次于罗马、亚历山大、安提阿这一些的大城市，信徒呢可以说是不愁生活，过得非常的富裕的，这是教会的特征。那以弗所教会呢也曾经得到出色的牧者的牧养，包括了使徒保罗，因为呢以弗所教会就是由保罗创立的。保罗在以弗所停留了三年，为的呢就是把以弗所教会建立成小亚细亚的宣教基地。在保罗所建立的教会当中，没有一个教会呢是他停留的那么久的。以弗所也受过百西拉、亚居拉夫妇的牧养，保罗在第二次旅行结束的时候呢经过以弗所，留下了他们夫妇二人来牧养教会。那亚波罗呢也曾经来过讲道的，我们看使徒行传的第18章了我们就知道了。那还有呢以弗所教会也受过提摩太的牧养，保罗曾经委派提摩太在以弗所教会接续他做牧养的工作的。这么多伟大的牧者在以弗所牧养过，让这个教会拥有最丰富的属灵的资源，在当时呢只有耶路撒冷教会可以匹敌。所以基督呢也是这样的称许以弗所教会，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经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情啊，就是你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那这一切呢都是以弗所教会的属灵的特征，也是他们得称赞的原因。但是呢以弗所教会也受基督的责备和纠正。以弗所教会所受的责备呢在第二章四节，他们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 这个教会虽然站稳真理的立场，也能够忍耐劳苦，但是缺乏了爱心。单单有知识能够忍耐，却没有爱的话，保罗说这一切又有什么益处呢？所以基督责备以弗所教会，他勉励他们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是的，从哪里坠落就从哪里重新的站立。失去爱心的以弗所教会唯一的出路就是回到十字架前，再一次被主的爱所感动。很可惜，历史告诉我们，以弗所人不听主的警戒。200年以后呢，以弗所城被上帝废弃，这是何等大的见解呢？弟兄姊妹，我们都是一样的，如果我失落了爱心，或者在哪里得罪了上帝，哪里软弱了，就得从哪里重新的站立。求主怜悯我们，主向他的子民提出这样的劝勉警告，是出于他的爱和宽容。只要我们愿意回转，他仍然愿意赦免我们，接纳我们。启示录的第2章8节到11节是给士美拿教会的信。士美拿教会呢，可以说是一件历尽苦难的教会。他所受的苦包括了他被拒绝。士美拿教会的信徒呢，在社会上、经济上都被自己的犹太同胞孤立起来的，他们被自己的同胞拒绝，还有他们被毁谤，他们也被撒旦毁谤陷害。不过呢，基督给士美拿教会却带来莫大的安慰。基督鼓励信徒不用怕将要受的苦，因为魔鬼只能够带来短暂的伤害，他或许会使几个人下监受试炼，暂时受患难，但是呢，上帝必为他们预备避难所。是的，在世上信徒会有苦难，但是主应许我们必与我们同在。上帝的儿女有永恒的避难所。士美拿的教会虽然受许多的苦，可是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基督已经胜过死亡。上帝的儿女虽然经历患难，只是暂时的。士美拿教会曾经在第一个世界被灭，但是后来被重新的建立。今天呢，它是小亚细亚7个城市当中唯一还存留的城市呢。基督对于士美拿教会只有称赞，没有责备。其实这一点呢，也带给我们很大的提醒。或许呢，弟兄姊妹现在正处在困苦当中，如果是这样的话，求主赐给你信心的眼睛，能够超越目前的环境，竭力的追求，去得那生命的冠冕，像士美拿教会一样。启示录的2章12节到17节是给别加摩教会的信。别加摩是小亚细亚的首都，也是宗教的重心。启示录的2章13节，基督对教会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原来呢，在别加摩教会所在之地呢，一方面人们敬拜凯撒的宝座，又拜宙斯，拜偶像。别加摩教会呢有两个问题，他们受基督的责备。第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有多元的宗教。那拜偶像的罪和行奸淫的罪常常是连在一起的。2章14节，基督责备教会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原来使信徒犯了拜偶像和淫乱的罪的不是别人，而是宗教人士巴兰啊。那我们根据民数记，旧约圣经民数记22章到23章的记载呢，里面就提到巴兰收受利益去引诱以色列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新约的犹大书早就警告我们，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又为了利益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 作为上帝的仆人，我们真的不可以贪求金钱，万万不可以以信仰作为得利的手段，为利混乱神的道。这样的话呢，会受到耶稣基督的责备的。另外一个问题呢，是别加摩教会有的问题呢，就是政教合一的问题。别加摩教会受责备的另外一件事情是容忍尼格拉党人的教训，2:15。尼格拉党是鼓吹敬拜罗马皇帝的，他们又接纳淫乱的婚姻。吴宪章博士他有一个很宝贵的提醒，他说绝对绝对不可以为了个人政治的理念利用教会达到自己的目的。基督对于别加摩教会提出的警告是非常严厉的，2:16，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基督除了责备别加摩教会，也呼召他们回转。在位掌权的如果能够像弥迦先知所说的，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整个国家就有福了。教会如果懂得悔改，就可以得着宝贵的应许啊。在2:17里面提到可以得着隐藏的玛纳，也得着一块白石，其实这是得以进入天国的筵席，得着永生的意思。启示录的2:18-29是给推亚推拉教会的信。推亚推拉教会呢，是启示录七个教会当中最小的一个，不过呢，它可以说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推亚推拉教会呢，起初是得着基督的称赞的。基督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而且呢，约翰是用了整卷的启示录只出现过一次的一个名词，神之子，聊描绘推亚推拉教会的主人耶稣。在2:18，我们留意神之子，可见基督是何等的重视这个教会。很可惜，这个教会最终却蒙上污点，到底是什么原因呢？第一个原因呢，就是他们的十字架观是不平衡的，有缺陷的。推亚推拉教会得着称赞以后，来了一个转折。基督责备他们啊，然而有一件事情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启示录的2:20。推亚推拉教会忽视了上帝的公义，相对以弗所教会呢，则是缺少了爱心。这个信息提醒我们，公义和爱是缺一不可的。那经文里面啊，2:21里面提到耶洗别，耶洗别一直不愿意离开淫行，不肯悔改。上帝曾经给耶洗别悔改的机会的，也没有及时的施行审判，一直等到以利沙先知的时代才审判他。我们可以参考列王记下的9:33，列王记下9:33，跟耶洗别行淫的也一样要按着自己的行为得着报应的。2:20里面提到呢，教会容让耶洗别教导上帝的仆人，这一点呢，实在值得今天的教会警惕。教会必须在真道上扎根站稳，不能够容让淫乱的、拜偶像的等等错误的教训来腐蚀信徒，要不然必定招来上帝的审判。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教会当中服侍的同工们，求主帮助我们，提醒我们常常校正我们的焦点，知道自己所侍奉的是谁，就是那位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的神之子，他也是那位查看人肺腑心肠的主。我们应当讨上帝的喜悦，而不是讨人的喜欢，更不应该为了讨好人、怕开罪人，容让错误的教导散布在教会当中。推亚推拉教会的 另外一个受责备的原因呢，就是他们的目标不清晰。现在的时代，异端邪说横行，教会一定要警醒，不要被异端邪说所迷惑，更加不要追求荒谬之言。约翰呢，形容这是撒旦深奥之理，2:24。那其中一个例子呢，就是当时的诺斯底主义，借着放纵情欲的教义和礼仪来诱骗推亚推拉的信徒。我们观察一下，在我们的周遭有没有这样的撒旦深奥之理呢？表面上听起来好像很吸引，但并不是真理，却能够迷惑人，把人带到灭亡的道路上。感谢主，我们有圣经，唯有上帝的话语能够使人有得救的智慧。
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良友圣经学院启示录。
刚刚我们读过了启示录的第二章的经文，现在我们来读一读第三章。启示录的3:1-6是写给撒迪教会的信。那撒迪教会呢，是位于小亚细亚，就是今天的土耳其这个地方。他们的地理位置呢，可以说是居高临下，三面的城墙下面呢，都是高达1500尺的陡峭的山，那只有南面呢可以被攻取的，因为撒迪这个城市地势是非常的险峻，有天然的屏障保护，城内的居民呢都非常的有安全感。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城内的防御系统呢是非常的放松的。历史告诉我们，撒迪城两度被毁灭。基督给撒迪教会的信息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要警醒，教会如果不警醒，就会在不知不觉当中陷入危机，好像撒底教会一样。基督给撒底教会的责备有两方面啊。第一个方面呢，就是他们不专一的倚靠神。刚刚我们提到撒底城的这个地理的因素啊，其实呢，因为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居高临下的这样一种地理的环境，撒迪教会也是比较倾向依靠世上的屏障，忘记了警醒，忘记了倚靠上帝。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又有没有以世上的人事物作为我们的依靠呢？基督很严厉地发出警告，我们看启示录的3:2-3，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也要遵守并要悔改。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耶稣基督责备这个教会的第二个原因呢，就是他们被表面上的平安顺利所蒙蔽了。撒底教会长期以来都过着平顺的日子，没有遭遇过任何的逼迫，表面上看来信徒是活的，实际上却是死的。3:1非常严重的责备，为什么呢？那有上帝的七灵和七星的耶稣基督早就已经看透教会，他说，我见你的行为在我上帝的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马丁路德说过，基督徒在世界上就好像船在海里一样，只要海水不在船里就安全了。很可惜，基督徒很容易不知不觉的就让海水进到船里面，海水越积越多，终于船要沉没了，船上的人也命丧。创世纪当中的罗德就是一个例子了。创世纪的13章里面提到， 罗德的帐篷渐渐的挪移，一直到索多玛这个罪恶之城。弟兄姊妹，我们会不会一个不留神就被平顺的生活蒙蔽呢，以至于不知警醒呢？求主帮助我们长存警醒的心，专一的等候主的再来。在撒迪教会的这种死气沉沉当中，却有一丝的亮光。我们看启示录三章的四节到五节，里面提到，然而在撒迪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原来在撒迪教会当中有这样的信徒，他们虽然身处在不警醒的群体里面，但是他们选择了洁身自爱，所以得着基督的称赞。得胜的得着有上帝同行的应许，在生命册上留名，基督也必在父的面前和众使者的面前认他的名。这些的基督徒，他们不依靠地上的事物和势力，以至于他们得着天上的福气。启示录第三章七节到十三节是给腓拉铁菲教会的信。腓拉铁菲教会呢，是士美拿教会以外另外一个得到基督称赞的教会，因为信徒面对犹太同胞的逼害，甚至被赶出会堂，但是他们仍然甘心的为主受苦。我们看基督怎么样称赞这个教会。腓拉铁菲的教会虽然受着犹太同胞的逼迫，被关在会堂的门外，但是呢，基督让腓拉铁菲的教会知道，他是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那一位。启示录的三章七节，基督要给他们一个敞开的门，但是没有人能够关的。这是何等大的安慰。腓拉铁菲教会在社会上是被边缘化的一群，他们不受重视，但是呢，他们略有一点的力量，仍然坚守主的名。基督称赞这个教会的第二方面呢，是他们为主受撒旦的陷害。其实腓拉铁菲的教会呢，真的是非常的可怜啊，他们不单被自己的犹太同胞排斥，更被撒旦疑惑的人假借犹太同胞的压力施加陷害。三章九节里面告诉我们，腓拉铁菲教会呢仍然坚持守住真道，他们拒绝同流合污，而且甘心乐意的为此付出代价。就像主耶稣早就说过的，马太福音的十章三十二节到三十八节，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在人的眼光看来，腓拉铁菲教会是被轻看的，但是基督却给他们宝贵的应许。三章九节，我要使他们来到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这个应许最宝贵的不是仇敌的降服，而是基督那爱的肯定。就像保罗所提醒我们的，在罗马书的第八章，没有任何的人事物能够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基督给腓拉铁菲教会的应许实在是非常宝贵的。他接着说，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并我的心名都写在他上面。腓拉铁菲教会虽然暂时受苦难，但是在永恒里面却要得享荣耀。他的名字要被记在上帝的城里，与上帝新耶路撒冷城 耶稣基督的名字同列，这是启示录的三章十二节告诉我们的。奥古斯丁他说过，神与其不容苦难存在，不如让人从苦难中得着祝福。弟兄姊妹，今天菲拉铁费教会的见证给你什么提醒呢？妥协是很容易的，同流合污是容易的，但是你是不是愿意像菲拉铁费教会一样，甘于付代价，忠心地走主的道路呢？如果你愿意，必要得着主的祝福。启示录的三章十四节到二十二节是给老底家教会的信。老底家呢是一个非常富裕的城市，它的纺织业呢非常的发达，也是产眼药的医学中心。主后六十年的地震发生以后呢，老底家城很快就重建起来了，而且完全不用靠罗马政府的协助。表面上老底家教会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的这样一个教会。但是很震撼的呢，就是启示录三章十七节，基督指出他的实况，原来老底家教会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启示录的震撼呢，就在这里，他会揭开表面的现象，以属灵的洞察力看清一切的真实。表面上贫穷的菲拉铁菲教会呢，得到主的称赞，表面上富裕的老底家教会，在基督看来却是贫乏的可怜。我们的上帝所看重的不是教会人数的多少，事工是不是很丰富很多元化，他更看重的呢是属灵生命的素质。那我们看基督对老底家教会的责备是非常的严厉的。启示录的三章十四节到十六节，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那为阿门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我们讲一讲这一段话的背景。老底家城呢本身没有水源的，这个城市全靠两个外面的水源提供用水。一个水源呢是从北边十里含有丰富矿物的热泉水借着水道引水入城的。这些的热水到达老底家的时候呢，水里面的碳酸钙仍然没有沉淀。第二个水源呢就是从南边十里的哥罗西引入冷的泉水。冷水到达老底家的时候呢，因为暴露在空气当中的时间长了，所以呢就掺杂了有很多的杂质。所以呢老底家城的水呢是不冷不热的，而且呢因为杂质太多了，散发一股难闻的气味，任何人一尝都想马上的把水吐出来。基督是借着老底家水质的特点来责备这个教会，教会被世俗污染，掺杂了太多的杂质，以至于毫无价值。信徒的生命也是一样，充满着杂质，不冷不热的话，结果就必被那位阿门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从他的口中吐出去。这个很值得我们警醒自己，提醒自己。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里，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主，我站立在万民之中，来自各方各族的民，属你的子民皆宝血赎回，因你